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在这里呢，祝福收音机旁边所有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当中母亲节快乐。
是的，因为今天呢就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
没错，所以在我们这个团队，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呢，所有做母亲的还有家中有母亲的，我们在这里呢都送上这一份的祝福。
是的是的，对罗文辉来说呢，今天的母亲节呢，有特别的意义。
嗯，
因为呢，好像我没有很公开的讲过，但是有一些我的朋友啊、弟兄姊妹都知道。
嗯，
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了母亲的母亲节。今年呢，他在二月底的时候呢，母亲就离开世界了。那我在其他的节目呢，也有很多时候提到过，我的母亲已经超过100岁，她是101岁。
嗯，
那么中国人就说
人瑞的年纪，
对，什么孝丧啊，广东人说
是是是，
因为年纪很大了。那其实呢，我们家里的人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啊。她离开呢，她离开我们也没有很大的那种痛苦啊难过的感受，只是一种舍不得，这种感受比较强烈一些。
是因为可能已经在心中有一段的时间，因为母亲生病啊，住医院
一年多。
对对对，反反复复啊。
是啊。
那么在现在这一刻呢，在留在心里面呢，更多的是思念母亲过往对我们的爱。
是是是，特别是呢，我发现最近呢，我走在街上，看见一些老人杵着拐杖走路的时候，我就马上联想，哎，是不是我母亲呢？她的样子有点像我母亲的这种感觉，偶尔就会浮出来。
是，所以母亲节呢也是一个思念的节日啊。在当中呢，如果能够有很多，我觉得有很多和母亲过往美好的回忆，那么在这一刻呢也是成为我们一份满满的母亲曾经送给我们的礼物。
对啊，我特别鼓励现在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如果你的母亲还健在的话呢，作为儿女的
好好的孝顺，
好好的珍惜这段时间，
抓紧时间孝顺他们。那么如果呢母亲已经离开世界啊，好像罗文辉大哥这样的话，那我们呢也可以借着这个节日呢，在当中思念呢母亲对于我们家庭所付出的，对于儿女在当中所献上的那一辈子啊满满的爱。
对，
盼望天下所有的孩子们呢，真的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来思念我们的母亲，有机会的话和她说一声妈妈辛苦了，母亲节快乐。
是啊，说到我们尊重孝顺我们的母亲，我常常想到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他是神呐、啊。那他在世上做一个人的时候，他应该瞧不起自己的妈妈，应该是这样，我以为是这样，但是呢，
你这个要画引号的。
对啊，画个引号，对对对，真的。但是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时候呢，发现耶稣对他的母亲是非常尊重的。
是的，所以这个认真仔细的读圣经是很重要的，不要把很多呢我以为放在这个读经的一个思考当中。
对，
细细的咀嚼圣经当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记载，每一个故事，让我们能够从中呢能够更多的去明白神的心意。那么在这个母亲节啊，庆祝母亲节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和母亲一起呢坐在床边，好好的来听一听这个广播剧《耶稣是谁》，让母亲能够在有生之年有机会认识耶稣，也是一大祝福。
好，我一起来听今天的《耶稣是谁》第20集。
稣是谁？
耶稣是谁？这个特备环节是通过小说的形式为您演播救主耶稣的生平事迹，盼望借此使我们对耶稣基督有越来越真切深刻的认识，以开放的心灵去接触他，发现他，认识他。但愿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灵帮助我们。
耶稣是谁？第二十段。上一次我们是说到，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住棚节时他到圣殿教训人。到第八天，也就是住棚节的最后一天，这日子是全年节期最后的一天，所以最隆重。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
原来守住棚节时，祭司们拿着金壶同许多百姓到城外希罗亚池打水，利未人一路歌唱唱诗，弹奏乐曲上祭坛，坛上摆有两个银碗，碗有漏孔，拿水壶的祭司把水注入坛西的碗，拿酒壶的祭司把酒注入坛东的碗，这时水与酒同时漏出。他们这样做，纪念他们的祖先在旷野时，摩西叫磐石出水，免得他们渴死。这时群众欢呼歌舞，宗教的热情达到最高潮，所以耶稣趁着这时大声宣告，意思说，你们的祖先喝了那磐石流出的水仍然口渴，你们如果来喝我的生命的活水，就必永远不渴，我还要使你们成为活水江河，叫人不渴。听见耶稣的话，很多人发生争辩，有人说他真是基督，有人说基督不会出于加利利，应该生于伯利恒。差役想要捉拿耶稣，但是不敢下手。祝棚节过去了，个人回归各家。耶稣早上又回到圣殿教训人，众人看见耶稣就齐集到他那里，耶稣就坐下教训他们。在这时有人逮捕了一个犯奸淫的妇人，送到法利赛人那里去。法利赛人心生一计，把他送到耶稣那里，看耶稣怎样处理他。
老师，这个妇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拿，律法吩咐我们用石头把他打死，把污秽从民间除去，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对呀？
耶稣知道他们的恶意，主要是在试探他，想得到控告的把柄。耶稣一言不发，弯着腰用手指在地上写字，他们不住地问，要耶稣尽快答复。耶稣直起腰来，看见那个妇人面无人色，全身颤抖，实在可怜，耶稣开口了，
他正在行淫时被拿，但那男的呢？你们却把他放走了。为善的人呢、啊、这是你们的法律双重标准，有罪的人该被定罪。你们说的对，你们都是公义的一群。好吧，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把头一块石头投在他身上。
耶稣的话有如电光闪进个人的心，他们都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他们站不住脚，一个个向后退。文士走了，法利赛人也走了，只剩下那些听讲的群众。耶稣看着那个妇人对他说，
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主啊，没有。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切莫再犯罪了。
犯罪的妇人用了感激的眼望着耶稣走了，他如同从死里捡回他的生命，他誓愿从此不愿再犯罪。这时圣殿里一片寂静，耶稣举目望见圣殿里妇人院那四架大金灯台，回过头来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又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那些不相信的犹太人听见很不服气，就说，
我们从来是自由的，我们并没有做过谁的奴隶。
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隶，你们若信靠上帝的儿子，他叫你们自由，你们才真自由。
说完这话，耶稣就离开圣殿，走路的时候看见一个瞎眼的乞丐坐在那儿，向过往的客人求施舍。门徒问耶稣说，
老师，这人生来就瞎了眼，究竟是谁犯了罪，是他自己呢，还是他的父母？
有的疾病是自己犯了罪，有的疾病是父母犯了罪，但人生疾苦并不一定因犯罪而来，就如这人乃是要显出上帝的大作为。黑夜快到，我们应当趁着白日工作。
耶稣说完了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泥土，然后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
你到希罗亚池去洗吧。
这时候群众窃窃私议，有的说，看看他能不能开瞎子的眼睛，有的说，他能够叫那38年的瘫痪的人行走，难道不能叫这个瞎子的眼睛看见吗？那瞎子听见是耶稣，内心兴奋万分，他听耶稣的吩咐，连走带跌到希罗亚池去洗，回头一看什么都清楚了，他赶快回家去向父母报告好消息。这瞎子名叫西面，他们的邻舍看见他回来，有的说西面好了回来，有的说生来的瞎子怎么会好，除非铁树开花马发脚。他们就起了辩论，有人说辩论没有用处，何不问问他自己，
喂，你是不是西面？
正是我，
就是坐在圣殿外面路上那个瞎眼的乞丐了。
不错，正是我。
如今你怎么能看见呢？
哦，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用唾沫和泥土抹在我的眼睛上，叫我到希罗亚池去洗，我听他的话，走去一洗，嘿，就看见了。
耶稣，我们也听见他的名字，他现在在哪里啊？
我不知道啊。
大家听见是耶稣医好了瞎子西面的眼睛，有的相信，有的仍然不相信，大家议论纷纷。这话传到法利赛人那里，到底法利赛人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朋友，请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耶稣是谁？第20段播送完了。参加播出的有静芳、地聪、红叶、谢天。
静如海，窒息汹涌，潮汐。 夙愿，花影里变光明。他非常清楚，在空闲于何处。他非常明白，地平线外何物。绝望自听见，下次看见主。
圣经中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来到爱你的天父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
我用信心抬起头。
加入我们，这里是无限飞行号的大家庭。
精彩故事，启发人生，信仰活用，贴近生活。走进生活。
每当我听耶稣的故事的时候，读福音书的时候呢，常常有一个感觉，觉得耶稣好像好可怜呢、啊，怎么说呢？就是他好像到哪儿去都遇到一些人呢，针对他，跟他抬杠，甚至呢故意的敌视他，看他是眼中钉。所以呢，我觉得他真的是很难过的那个时候。
我在想，其实这个也很人性化啊，就好像我们现在，你不觉得其实？我们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你总也是在你生活的身边会有一些人是不喜欢你的，
是
会有一些人是针对你的，会有一些人呢是甚至于陷害你的。那么总是呢在人群的当中呢，你都会遇到一些所谓我们说到的坏人啊。那么这些人呢，他不会只是说跟着罗文辉，或者只是针对刘佳音，你发现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当然耶稣所面对的会更多，而且针对性会更强。
对啊，因为我罗文辉或是刘佳音呢，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嘛，我们都有错。那如果人家要抓我们的错处，抓我们的小辫子的话，一定可以抓得到啊。但是耶稣真的是个完美的人啊，他从来没有犯过一种罪，但是呢他好像到哪去，人家总是有一些借口呢要挑战他。比方那个刚刚行淫的时候被抓这个女人，圣经就明明的说呢，那些人故意在那个时候抓住那个女人，为的是要设一个陷阱来陷害耶稣。所以我觉得耶稣好惨哦。
其实那个女人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啊。
对啊，
是一个呢就是这些人想去陷害耶稣的一个工具。那么在当中我就在想啊，耶稣的确是很惨，很可怜
可怜呢、
但是 他自己呢却没有自怨自艾，他也没有觉得说，哎，怎么这么不公平啊，我来到世界只有33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针对我、
就是、
那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好像啊，遇到太多这样的不好的经历的时候、或者遇到太多人针对我的时候，我就要去学的把自己的棱角呢磨一磨，或者去学的呢委曲求全，那么为的呢是大局为重，又或者说为的是啊不让别人呢就是跟我有这么多利益的冲突啊在当中。但是耶稣不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是有使命的，他是在当中呢啊去为了完成父的心意呢，他在当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呢不会把他咕隆一声吞到肚子里面，我为了不跟你起争端算了，我忍你，他是不会这样子的，
不会，他才有智慧去处理每一件事情。
哎，每一件事情他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跟你吵架跟你打架，
对、啊、对、啊、
而是真的是需要有上帝所赐的智慧、从这个行人的妇人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对啊，从这件事呢当然我们知道那个结果，就是耶稣说谁没有罪的你就先拿起石头打这个女人，结果所有人都跑光了、
哎、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有罪啊，结果都跑掉了、
都心虚的。
对啊，这个事情呢让我们看见耶稣处理这件事呢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简直是超级有智慧，我觉得但是呢我想从一个人性的角度去想，因为耶稣他是神，那没说的了，他真的很有智慧、但是我就想从这个行淫的女人跟那些法利赛人两个角度去看呢，我就发现很多很人性化的事情啊，比方人都会犯罪，虽然我们不一定是行淫，不一定是跟那个女人犯一样的罪，但是我们都有我们犯的罪，我们都有机会让人抓住我们的把柄啊，或者说被人陷害啊，被人指责啊，诸如此类。那另外呢，有时候我们也会变成法利赛人啊，觉得自己很清高，我站在这个所谓道德高地，你这个人是卑贱的人，而我呢比较高级，结果呢就指指点点说你不好你不对我才对，那其实这些都是非常人性的。
我很同意罗文辉的这个分享，我曾经啊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思考过这个问题，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说，到底是行淫的那个妇人罪比较大，还是在他背后去利用他挑战耶稣的那些人的罪比较大？
这个是好问题，但是很难回答很难回答
是的，很难回答。但是我曾经啊在这个思考的上面呢，我就想最后呢其实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会觉得说行淫的妇人他所做的这一件事情伤害到的或者说要面对那个罪的问题是他自己，但是呢那些利用他的人啊去挑战耶稣的人，他们是心怀不轨，他们在当中的企图就让他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呢其实是从他们想他们去计划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行在罪恶的当中。
是。
而且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刚才我们说的一个行淫的妇人这个工具的时候，他们也是在罪上加罪。
设陷阱嘛，他们是。
对对，是设陷阱。所以我们记得曾经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当你心里面去想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心里面在行淫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犯罪了。
对，我觉得最糟糕的是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的眼光他们眼睛只是想着，哎，我要怎么样
去
害死耶稣，对，害死他也害死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没得救了，算了吧，那耶稣呢我非要把他害死啊，但是呢从来没有想自己的罪啊，
对，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
对，所以就是他们从心里面从出发就是从有这个想法的那一刻就已经在罪恶的当中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也能够从中呢去汲取一个教训，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哎，这个脑袋里面想的事情啊，说我们这个心里面犯罪，到底是我没有说出来别人也不知道啊，这个算不算犯罪呢？还有呢，这个罪一定大不过那一些呢坐在监牢里面的人，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我觉得透过今天的这一个广播剧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是。
这是 虽然说在当中很多的人都认为说啊，好像法律所规定的、刑法所判定的那一些才是真正罪大恶极，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曾经做过好像这一些法利赛人一样，在某一些的事情上面利用别人的软弱而帮助你去做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我觉得这一些事情的罪其实是更严重。
又或者呢，我发现有些人呢，可能他在一个低微的那个地位的时候，就是很卑微啊，那被人欺负，比方他没有钱啊，他生病啊，诸如此类，那人家就欺负他，他就说哇，好惨啊，我被人呢去陷害我。但是后来呢，他可能这个生活变好了，他太有钱了，有权势了，站在高位的时候呢，啊，他就忘了以前的那种惨况，
还要再咬人家一口，
对啊，欺压别人呢，哎，就反过来，那就好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了。
所以其实真的这个话题呢，在当中还有很多探讨的空间啊，很盼望呢，收音机旁边的无线飞行号的家人加入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把你今天所听到的、所想到的、在当中所思索的呢，都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Say hello。
喂，
你好，你好，
老大哥。
你好，
你好，
喂，你好，
你好，你是山西的张弟兄是吧？
哎，咱们是老朋友了。
哎，罗文辉老师吗？
是，我是罗文辉。你好，你是天津的祖姊妹是吧？
啊，是的，是的。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罗大。是，我河南刘弟兄。
喂，你好，你是浙江的陈弟兄是吧？
对对对。
你好啊，终于打通了电话。
热线13229966322，
每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准时开通。
短信13229966022，
前面注明无线，随时接收。
对了，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随时跟我们联系啊。如果你想跟黎医师连线的话呢，记得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早上10点打电话过来就行了。
是的，那么我们在这边再次邀请听众朋友，也可以在星期五的早上10点到11点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嘉音和罗文辉在这一边等候着您的来电。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